七组，感谢主。更多的时间要来等候神，我感受到，你有更多的时间来等候神，可能理解的对我个人来讲，可能就理解的就有限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等候神的话呢，那么我相信这个开启的会更加的丰富也好，还是更深也好感谢主，好，我在想，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讲到耶稣十字架的七言，就最后的七圈了是第三圈。我在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在这个十字架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然他不会说这些话因为这是最后的时刻，使得他在地上，就是这些话说完以后，就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了那么说的每一句话，我感受到都是非常有重量的，而且这个重量让我们都要去很深很深的去体会这是对我个人来讲，就是要很深的体会。我也在等候神，我不知道神要说什么但是我觉得神要说的好像都是我个人的经历分享给大家我看到那个克雷尔书上讲，就是说神常常要克雷尔来做见证那这个经历他就说你可以去造就很多的人这是克雷尔，就是耶稣对克雷尔说的那我相信我的见证也可以造就大家，大家的见证也可以造就我感谢主，非常感恩。那么他在这个七言里面第三言就讲到，因为这一刚刚过去的一周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就是来休息很难得的一个时间。那我觉得，那对十字架的第三言来讲那就是一开始我对这个经文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我读了以后，我特别听到牧者说，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彼此相爱，就是门徒就是特别是这个约翰，而且这个老约翰他吧，就说爱的门徒，他就讲爱的门徒就是主爱的那个门徒，很少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那这个约翰福音就是他，我相信可能就是他写的了约翰，老约翰写的。那么他整个写下来都是爱的门徒那对我个人来讲这句经文，神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说看，就是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这个门徒讲看你的母亲，所以这个门徒就把这个母亲接到了家里面去在我的里面的话呢我就在想，这位约翰，就老约翰，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没有交给别人，是交给了这个约翰，就是这个老约翰这约翰写约翰一书、二书、三章的，还有启示录没有交给彼得，没有交给其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里面当然他把教会的钥匙交给了彼得，他怎么没有交给约翰呢？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里面都是问题让我对这个经文就是特别是得出一个结论，彼此相爱。我说为什么呢？我没有领受到这个因为我看到牧者在分享，我没有领受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或者我去那你们领受就是领受吧，但是我没有那我就一定要来等候等候，因为这个整个的平台，因为是牧者的带领所以我们在旁边的话呢，都是来怎么讲，都是来配合的作为我个人也是一个配合的角色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所以要更多的来等候他，要等候那等候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就是说最后就是我这一周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历这个约翰， 啊，我就在想这个人啊，一直在想，那么呢，就是在我生命中啊，有一块是没有的，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块是没有的，没有什么呢？就是说，神的圣洁的一类的歌，就是圣洁、公义啊，这样的一些歌。然后呢，特别是这些歌进到灵界，而且感受到这个非常的圣洁，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感受到我是不认识他的。你要是说谈到耶稣的爱，可能还有一点感觉，爱，而且这个爱可能还有些掺杂啊，还有些掺杂。但是呢，这个爱呢，就是说在我的里面，可能更多的是我知道人的爱是有限的，会不会有爱会有啊，但是这个爱经不起很多的测试，这个爱就会倒台。就倒塌啊，那么呢，就是说啊，除非你里面有一个爱是倒不了的，这个爱一定是在你的灵里是被看见的，或者你真的就在灵里面，这个我觉得这个爱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份爱的话呢，你对神的圣洁和公义你会远离，只能这么讲，只有这么讲。啊，圣洁和公义，你会远离他。就是你对一个人，你要不是深深的对这个人的一个认识，而且对他爱的一个认识的话呢，那么他的管教下来的话呢，你一定会远离他，远离他啊，远离他。那么呢，就是对我来讲，这一类的诗歌也好啊，这一类的，一看到那个耶稣的那个非常 holy holy 圣洁圣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不认识他，而且我离这个是很远的，我离这个啊。那么这一类的话呢，也会去敬拜，但是就觉得不认识，好像里面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一样的。要是说谈到耶稣的爱呢，可能还有爱我呀，爱我的儿女啊，爱教会呀，爱什么？而且这个爱还不是说是真实的，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爱。就是你认识到实价的爱，然后在这一点上面，然后铺开你所有的，啊，你铺开所有的，把这个爱可以把它一个点可以变成面，或者借着实价的爱爱你的丈夫啊、儿女啊或者什么的，当然那个是走的最近的一条路了啊。就是说，那么呢，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对耶稣的爱来讲的话呢，特别是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把实价的爱打开启了。啊，让我的里面真的有了这份爱，而且是实价的爱。我觉得没有这份爱，你很难去体会这个管教。这就为什么人一管教就不喜欢，然后就离开。啊，但是你没有这份爱在激励你的话呢，但是你又得不到，得不到，啊，得不到这份。所以这一份的圣洁和公义，我觉得在我们的里面是需要。两个都需要，非常非常重要，才能把真正这个人建立起来。那么你只是爱，但是这个爱很多的时候掺杂，人们就会乱用这个爱，就会去轻看这份爱，或者是任性吧。你像我的儿子，他知道父母深深的爱他，他就很任性，非常任性，啊。所以，以至于我们管教，我们都没办法管教。一管他，而且有时候我们在记得他很小的时候打他，他就往你身上扑，他不会说跑了啊，他没有那个拒，在你并没有那个拒绝的啊，他不像我女儿，你说他两句，他就已经他有拒绝的伤害，他就很紧了，那个你就不能再那个。但是我的儿子，你怎么？哎，他就，但是他呢又没办法，就是这个爱好像变成了溺爱，就没办法。一个人可以起来，除非他认识在爱里面认识公义和圣洁，那么他才能生出一个敬畏来。我记得那个我在就是说我在这个经文里面打个比方，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与摩西他把这么多人带出来，上百万人带出来啊，那么呢，这些人我现在就是说，这是我这一周的啊。你说，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就是说 当时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整个山就像烧窑一样，然后呢就是说百姓不能在这个山上，没有一个人都不能在山上，全部在山下面，然后呢还有那些牛羊吃草不能吃，全部在下面啊，然后只有耶稣啊，不是，只有摩西上到这个西乃山。当时耶稣神亲自跟摩西讲话，整个那个山都在震动，像烧窑一般，以至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吧就很害怕。他为什么害怕？他害怕。然后呢后来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摩西啊，就是说你就是说神就不要跟我们讲话了，然后你跟我们讲话，你讲话我们都听。都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他们后来摩西就说你们不要怕，就摩西后来下山就说你们不要怕，安慰他们啊，因为神爱我们啊，因为摩西身上神爱这些百姓，这是他经历的，他用石灾把他们带出来啊，用水呀为就是这么一路的看过啊，这是摩西亲身经历，所以他对神的爱是一个很深的认识的，摩西啊是一个很深的认识，以至于他就来劝慰这些百姓。当然因着这些百姓没有对耶稣基没有对神很深的一个认识，一个爱的认识，以至于神在一路上的管教他们的劳我血气啊，以至于他们到后来也不可能听摩西的啊，所以他派了12个探子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回来，然后这十个人其实撕裂心肠的在摩西的面前啊，就不可能再听摩西的了。所以这是一个多大的，就是说人，就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再进迦南美地，丰盛的美地他们进不去啊！我在灵里感觉就是他们对神的爱没有这个认识。那么呢，为什么他讲到这个，再讲到约翰爱的这个门徒，我有点感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他深深的认识耶稣的爱。他躺在耶稣的胸怀。那这个约翰呢，他看到了神的爱，所以他可以来执行这个命令，就是说执行这个新命令，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交给他，因为耶稣很心里很清楚知道耶稣约翰认识了，看到了这个约翰的，就是约翰看到了耶稣对他的爱，深深的爱啊！因为只有这个门徒他可以来执行这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以及他在约翰福音1:20都讲的，弟兄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啊，因为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啊，那么呢对于我来讲，对于我个人啊，在个人讲，我就看到约翰啊深深的认识这个神对他的爱，耶稣基督对他的爱啊，他自己也说他是那个爱的门徒啊，于是他写了启示录。那么呢在这个里面的话呢，那我得到的是什么呢啊，我就在网上搜，我就有一首歌，就是刚才我们唱的啊，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我把它关掉了啊，就是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歌的话呢，就是老约翰进到了天堂吧，相当于啊 ，For your name is holy，OK，、okay, 就是他这个歌就是在一再敬拜。Holy, holy, 我进到了一个圣洁的地方，非常的圣洁啊，这个地方。但是在这样的像这样的一个诗歌的话，对我来讲就太圣洁，我没有办法领受。那么呢，我一开始有点害怕，因为我看到这个耶稣的圣洁，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圣洁我怎么来靠近？这个圣洁，借着这首歌，老约翰他看到耶稣基督那个发光的身体， 他就扑倒了啊。那么呢，就是说，而且他还敢一直往前走。我在想，他为什么一直敢往？记得这个影，就是这个 MTV，就是这做的啊。然后呢，他就一直敢往。我说，要是我，我就很害怕，我肯定不敢往前走啊，不敢。啊，那么呢，后来我就不断的在看。第一，我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发亮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的话呢，让我的里面，就是我见过啊，就是怎么叫邻里啊？就是说，耶稣为什么他的身体都是透明的、亮的、发光的啊？因为他的这个透明的、是发光的身体，因为他在我的灵里，对我的灵人显现过，就是说，我看到他发光，我才知道，哦，原来耶稣里面没有一丁点的罪，所以为什么他是透明的？那我呢？我长得那么小、那么黑，因为很多罪，所以就没有办法透明哈。那么它是透明的一个身体，这是为什么它可以发光？因为光照的时候，它还没有罪，没有一点被玷污、被沾染啊，就是那样的啊。当然老约翰在地上是看过耶稣的那个肉身啊，那他在天堂看到这个，那他肯定吓一跳啊，他就扑倒了。那么呢，我也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看约翰为什么敢上啊，在我的灵里。突然感受到，因为我觉得这个爱是从这个外来平台得来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爱，这个十字架的爱，我突然在我的灵里，我看到老约翰在灵里，我就发现为什么他不怕，在我的里面，我突然感受到，因为神爱我，我在灵里感受到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就是为了爱我，我有了这份爱，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个惧怕除去。啊、哦，我就一直看，哼，我还搜了其他的，都是圣洁的歌，很圣洁的，我就在浸泡在里面，我才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远离神，我们为什么很不容易受教。我发现我们要对神的爱有很深的认识，就像老约翰一样，他对爱他是很认识的。啊，所以他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那么呢，他就是说，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他有这份爱。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的里面，我说对呀，我为什么害怕？为什么看到这个圣洁和公义，我就害怕？因为他的政权是公义和公平，使他的政权是加增无穷的。啊，他是用爱来建。来建立的。那我们这个身体的话，我们一定要就像耶稣基督他说了，他说你要看到这份爱，而且你要是你是深深的被这份爱所包围着，这个人才能接受管教，这个人才能对他的圣洁和公义有认识，才不会离开他。因为什么？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因为你不在爱里面，你在惧怕里面，你就含有刑罚，你就会怕。哦，所以你在爱里面，所以我就在爱里面，我就觉得我不怕啊。他就是身体发光，为什么？因为他是爱我的。就为什么在幕后有什么逼迫？为什么？因为但是你一定要被这个爱所激励，你要对这个爱有深深的认识，你就不怕他的审判，因为他的审判也是带着爱和怜悯的。他一方面，你要对他的爱很深的认识，然后对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就能体会，你就能受教，这个人才能真的被建造起来。所以要更多的在这个爱里面来认识他的公义和圣洁。哦，所以这个我就在里面我就看，我说神啊，你向我显现，我也不怕，为什么？我知道你爱我。你无条件的爱我，你在十字架上，你就是为了把我夺回来，因为我已经犯罪了，你要把我带入这个伊甸园。但是人就是不愿意悔改，这就为什么有幕后的一个灾难，就是领人悔改的啊，以至于，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最最重要的，就像这个约翰一样，耶稣把他的母亲给他， 所以这个门徒把这位耶稣爱的母亲带回了家，因为他知道耶稣深深的也爱着这个地上的母亲，所以他也可以来执行啊，他可以来在他这个约翰的身上可以来落实这个新命令。可能讲的太多了，我感觉到这个时间就过了。好，主耶稣，我谢谢你，求你施恩怜悯，继续来在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都能得到这一份，可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啊！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特别是在逾越节的前夕，主啊，你要将你十字架上的这份爱，你要更深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以致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这份十字架的爱是要把我们领回到神你的圣洁和公义的抓里面去，因为你的宝座就是以公义公平为你宝座的根基，但是是以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的。主啊，求你来施恩怜悯我们，在这样一个季节的里面，要不断的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和艰难的里面看到你这爱的心意，以至于让我们的眼光，主啊，让我们的这样一个思维不断的被你所调整。哈利路亚，来医治我们里面一切的扭曲，以致让我们可以用你的爱的心意来对齐。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爱中真实的被在你的真理的里面被你所建造，以致让我们的身量和主啊可以不断的成熟和长大。主啊，我们赞美你，以至于可以离开主啊这个圣言的这个小学的开端。哈利路亚，主啊进入到完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真的是感恩在这个季节，神啊，求你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在我们的圣在我们每个人的就是那个灵人里面来做那真实的工作，就是要我们真实的来清理我们的灵人，让我们的灵人的让我们的灵眼可以看见，让我们的灵人可以感受，亲自来体会你的爱呀，不仅仅只是知道你的爱呀，借着我们真实的来感受经历你的爱，神啊，我们愿意服服，我们愿意被你来塑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名，主啊，我们赞美你。神啊，你既是圣洁公义的主，又是有满有怜悯慈爱的主。主啊，你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主啊，愿你的宝血要来洁净洗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不义，使我们可以主啊带着这个圣洁毫无瑕疵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势力你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洗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斑点与皱纹，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毫无斑点和瑕疵的信徒。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师母和行父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他的还是围绕着这个十教七言的第三言。也就是他的主题就是门徒彼此相爱如同一家人啊，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新命令啊，实际上就是十架上的新命令啊，就是让我们啊彼此相爱如同一家人。所以呢，这个我听到这个圣师母的这个分享呢，他主要是他的那个关键是在就是说这个约翰啊，就是约翰这一个新命令他是给了啊，就是执行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上第三言的时候，他是在啊，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啊，他也确实来，当天就把这个玛利亚带到自己家里去了啊。就是说他的重点是在这，就是说这一个心啊，就是说为什么是让约翰来执行，不是让彼得来执行？就是彼得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啊，我们看到就是彼得啊，他是这个使徒里面的第一号使徒啊，在五旬节的时候是他对不起，是他呢就是说站起来代表十二使徒在传道啊，就是我们看到他是这个十二使徒的代表啊。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新命令却是这个让这个这个约翰啊，就是说啊，所爱的使徒来执行， 不是让彼得来执行。所以呢，他这一个他这个这里面呢，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一个关系或者是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来实行新命令，什么样的人呢可以把新命令实行出来，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要点啊。那么呢，就是说，那么耶稣所爱的门徒啊有什么特点呢？啊，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就是说他是认识耶稣的爱啊，他是能够领会耶稣的爱，所以呢，这个他让他来执行，让这位这样一位爱的门使徒啊来执行这个新命令啊，他就可以把这个新命令执行出来啊。这个里面呢，给我们的这个其实他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原则啊，他就是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其实他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要我们要彼此相爱呢，就是说要以这个爱神啊为前提，或者是以爱耶稣为中介啊，就是说他其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前提，只有爱耶稣啊爱神，我们才可以来爱人啊，才能够落实彼此相爱啊。所以呢，他从这个约翰来领受了这个新命令这一个要点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来，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要以爱神为前提，要以爱神为中介啊，这样的一个一个原则啊。他这里面我看师母他也在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当年在这个西乃山啊，就是那么远离神啊，实际上不只是西乃山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远离神的啊，不敢亲近神啊，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惧怕神呢？啊，就是啊，他的原因呢，就是不认识神的爱啊，因为人以色列人他知道他自己里面有罪啊，他知道里面有罪，所以呢，他就惧怕神的审判。啊，因为他一到神面前，他有罪的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呢，他就会有惧怕。为什么呢？他惧怕神审判他的罪啊。这有一点像，就是说这一个有一个人，一个人呢，他欠了别人的钱，他按期不能归还啊。一个人他欠了债，他按期不能归还，那么他就很怕见这个债主。你知道吗？这个债主呢，本来其实是他的朋友，他要是不是他的朋友，他不会借钱给他啊。但是呢，他如期啊不能还，所以呢，他就变成他的债主了，朋友就变成了债主。所以呢，这个欠债的人呢，很不敢见这个债主，这个朋友就变成了债主啊。所以呢，这一个比喻呢，就很可以解释，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为什么惧怕神，他为什么惧怕神呢？因为他知道里面有罪。他知道神啊，他有罪，他的这个罪啊，这个他来到神面前就是要受审判，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可能不审判罪。那么呢，就相当于一个欠了钱不还的人，这个欠债的人呢，他来到债主的面前，他特别怕见债主，他天天躲债啊，他看见债主他就跑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罪人对神的心理。那么呢，只有什么呢？只有认识了神的爱，他们知道神的怜悯啊，恩典胜过他的审判，那么呢，你就得到了神的赦免啊！所以你知道神是赦免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那么呢，他的爱胜过他的审判，那么呢，你就不克服了这个惧怕啊！所以呢，只有认识神的爱的人，他知道他在爱里面，他才没有惧怕，他就敢于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就可以，这就说明了啊，解释了啊，就是为什么这一个约翰他被选回来执行这个新命令，而不是彼得啊，因为他认识神的爱，他认识耶稣的怜悯啊，所以呢，他就是说他就能够来落实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一个要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说我们的经文还是约翰福音19:25-27十架七言的第三言啊，还是彼得的门徒彼此相爱如同一家人啊。那么呢，但是呢，这一个题目里面呢，所以我们要关心的重点呢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彼此相爱要以爱神爱耶稣 为这个前提，为这个中介啊，我们的这个要点落实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我们首先可以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这个 YY 平台，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那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 YY 平台，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 YY 平台呢？我们这个 YY 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意向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 YY 平台的这个目标和意向就是要成为心腹，成为基督的心腹，得胜的心腹，被提的心腹。这样我们的意向是要成为心腹，但是这一个这一个彼此相爱啊，在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意向当中是取一个什么位置呢？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要成为心腹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彼此相爱呢？因为彼此相爱是心腹的标志啊，彼此相爱是心腹的标志。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我们也不能成为心腹啊，因为彼此相爱是心腹的标志。那么为什么彼此相爱是心腹的标志呢？因为圣经上面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人，你的爱是假的啊。圣经上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人他说他爱看不见的神，但是呢他却不爱看得见的人，那么呢他的爱是假的啊。如果说的不是那么严重，就是说不是假的，也可以说没有活出来，没有活出来，就是没有真正的领受神的爱啊。所以呢，他如果真正的领受到神的爱，他的爱应该会流露出来，他就会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他也改变了大人，他可以把一个人转变。所以一个真正领受到神的爱的人呢，他的生命会被神的爱所改变。那么改变以后呢，他就会有爱流露出来。不管这个人是怎么受伤的，不管这个人原来是怎么没有爱，但是他如果真正领受了神的爱呢，他会被神的爱转变，以至于呢别人从他的身上可以看见这个转变。他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他变成有爱的人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一定领受了神的爱，因为这个爱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从神那里流露出来的。这就是说明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心腹他要以彼此相爱为标志啊。就是其实你看耶稣的新命令啊，就是说他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呢，这一个耶稣的门徒的标志就是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就是爱啊，他就彰显了最大限度的彰显了神的爱。那么呢，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居然没有一点爱流露出来，那么怎么是耶稣的门徒呢？你根本就没有，因为耶稣传递的信息就是神爱世人，就是爱，把神赦免罪人，越接纳罪人，恩待罪人的这一个爱流露出来了，就是耶稣，十字架就是这个信息。那么你认识了耶稣，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么你一点身上一点爱都没有彰显出来，那你怎么是他的门徒呢？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新命令啊，就是他是一个标志啊，他就是说标志性的，就是说新命令，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第二诫命。第一诫命呢是大诫命，大诫命就是爱神爱耶稣，其实就是大诫命。所以呢，心腹其实是最集中的体现这个大诫命的啊。而且呢，如果不是没有到心腹这个程度，我们不可能落实大诫命，因为大诫命说穿了就是一个什么婚姻关系，你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到旧约里面它是什么，它这个大诫命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大诫命不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提出来的，也不是在以撒的时代提出来的，也不是在雅各的时代提出来的，它是在什么，它是在西乃山以后才提出来的，你知道？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大诫命啊，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是在西乃山这个之后提出来的。为什么在西乃山之后才提出来呢？因为西乃山定了婚约，五旬节在西乃山神跟他的子民定了婚约，所以才有大诫命。大诫命的本质就是一个婚约， 所以呢，只有婚约才会要求人专一，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神，只能够专一的爱神。因为只有婚约它有排他性啊，它是专一性。所以呢，大诫命本质是一个婚约。所以呢，如果没不是心腹，不可能行大诫命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你是一个工人啊，我完全忠心，我绝对忠心，但是你并没有情感，并没有心啊，并没有那个火热的那个心，你只有努力啊，尽力了啊，但是你没有尽心，因为工人他是没有那个情感。你像一个工人一个仆人，他跟那个主人怎么会有那种情感的关系呢？那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只有心腹，他才可以什么落实大诫命，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所以大诫命是心腹，是一个婚姻关系的一个命令。那么呢，所以只有心腹才可以实行大诫命的。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就是神要来预备心腹呢？他因为他要以从时间上来讲，他要来迎娶心腹参加羔羊的婚宴啊。从这个圣经来讲的话，他是要落实大诫命，只有心腹才可以真正落实大诫命，因为他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只有心腹才可以全面的落实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心腹是我们的意向，但是呢，这一个意向呢，他需要有这一个这个新命令啊，来彰显来落实啊。所以呢，他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十诫其言，他前面两言是讲的爱啊。十诫其言前面两言就是讲的爱啊。耶稣他为罪人祷告就是他的爱，然后耶稣他拯救罪人，把罪人带到这个乐园里面去，这也是他的爱，这个是救赎的爱，这个是怜悯的爱，恩典的爱啊。所以呢，这个然后这个就是大诫命啊，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救恩，这个是救赎救恩，它就是我们呢要来回应这一个救赎救恩，就是要有这个大诫命来回应他的爱啊。我们领受了什么这份爱，我们要回应什么爱，这就是大诫命。但是呢，第三言呢就是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啊跟神建立了这个婚姻的关系啊，救赎的关系啊，实际上救赎就是为婚姻预备的啊。他不要不，所以我们过去对救恩的理解就停留在这个救赎的这一个入门的层面，就是解决罪的问题啊。其实救赎不只是解决罪的问题，救赎完整的救赎是成为一个婚姻啊，这个是我们神给我们开启的。就是我们过去呢只是从法庭来理解救赎，那么呢我们就从法庭当然就解决一个罪的问题嘛，就是你是有罪还是无罪啊，赦罪还是称义，这个就是法庭的观念。这个法庭的观念是对的，因为它讲出这个救恩的根基，就是它的入门。但是这不是完整的图画，完整的救恩的图画呢是一个婚姻的图画。所以耶稣多次的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预备娶亲的筵席啊，就是这个天国就是好像这个一个童女拿着灯啊去迎接新郎啊。为什么圣经里面总是用这个婚姻啊来解说天国呢？就是它是来解说救恩。实际上啊，这个救恩呢，它的完整的图画，它的基础的图画是一个法庭，就是解决罪。那么呢，但是它的完整的图画呢，它是一个婚姻啊。所以呢，这个你从这个出埃及，从这个以色列人就可以看出来啊，他的这一个逾越节是一个救恩。你看逾越节是不是个救恩？逾越节绝对是个救恩，因为你这个一个以色列人在法老的这一个压制之下，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压制之下，他怎么得拯救呢？他所以出逾越节他是个救恩，相当因信诚意赦罪。但是这个五旬节他是一个婚姻啊。所以五旬节它是个婚姻，所以呢，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救恩啊，就是开始入门，它是赦罪诚意啊，是个法庭的图画，但是它最后立约啊，进到圣餐，耶稣用宝血跟我们立约，圣灵啊，就是把这个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个就是一个婚姻 啊，所以完整的救恩是一个婚姻啊，救恩的入门是一个是一个法庭的一个解决罪的一个法庭一个审判啊，就是一个审判，把最后审判提前了啊，就是一个审判。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心腹啊，它是涉及到大诫命。所以呢，这个大诫命第二诫命呢，它是个新命令啊，所以新命令是第二诫命。那么呢，我们就是要记得大诫命是要摆在第一位，新命令是要摆在第二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大诫命跟新命令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把大诫命要摆在第一位，新命令要摆在第二位。我们要避免两个陷阱，就是说第一个陷阱就只讲大诫命不讲新命令。那么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什么状况呢？他说他只是爱神爱神爱神，但是呢一点都没有看出他爱人，一点都没有表现，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陷阱。或者说这是不成熟，不成熟啊。所以呢，真正成熟啊，真正落实大诫命，他一定要透过爱人体现出来，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陷阱更加的突出，更加的普遍，是什么陷阱呢？就是啊，不要大诫命，只要新命令。哎，你说谁哪里有这样的事啊？只要大些，不要大诫命，只要新命令。我告诉你，这是最容易犯的啊，这是最容易犯的错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其实我们教安教会的历史回过头来一看，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大家庭，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一开始就是强调爱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强调这个新命令，强调爱啊，不是以大诫命为前提为中介的啊，不是把大诫命放在第一诫命，新命令放在第二诫命的这个位置上啊，我们就是忽略了大诫命，然后强调新命令，结果就掉在陷阱里面。所有我们后来的瓶颈啊，就是它的根源争端就是在这里。我们不认识神的爱，却来强调彼此相爱，那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个爱是有条件的，它是会有后遗症的，它是会来带来各种的瓶颈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神会借着 YY 平台，神开始恢复我们了这个次序啊。所以呢，首先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领受耶稣十架舍己的爱，我们领受了这份爱，我们才可以落实大诫命，才可以成为心腹，才可以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但是我们要避免这个陷阱，这个爱神需要通过爱人体现出来所以呢，我们生命第一，关系第二。所以神现在带领我们要在这个关系上面结出果实来。我们在 YY 平台一年半，就是在生命上面突破。什么叫做生命上突破？就是在跟神的关系上面突破啊，就是来啊，就是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世界，胜过老我，能够领受神的爱啊，所以使我们能够就是说连于葡萄树，住在基督里，可以爱神，可以做心腹啊。所以呢，这一个第一诫命啊，我们在第一诫命上面突破了，生命上突破了，就是跟神的关系上突破了。那么我们就是需要来啊落实新命令啊，新命令就是第二诫命，就是彼此相爱。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呢，这一个新命令的第一原则，就是要以爱耶稣为前提为中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关键。我们如果不落实这一点，我们把爱神贴到一边，我们只是强调彼此相爱，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陷阱。我们不要重复这个老路啊！所以我盼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爱神爱耶稣撇到一边，我们去强调彼此相爱，这个是第一，它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这一种相爱是一个叫做天然的爱，叫做直接的关系啊，直接的关系就是没有耶稣在这中间啊，只是我们彼此发生关系，是吧？哪怕是夫妻也好，肢体也好，是我们直接发生关系，没有耶稣在中间的这一种直接的关系叫做天然的关系，没有属灵的价值啊， 没有属灵的价值，它就是有会有两个结果。第一，少数人即使建立了非常紧密的亲密的这个朋友的啊，非常的和谐的啊，这样的深有深入的这种关系，那么他也没有属灵的价值，他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知道吗？所以呢，这一种的关系，当这个考验来临的时候，或者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就终结了。这一种的天然的爱是不能胜过死亡的啊，所以呢，也不能够胜过考验，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所以呢，它即使好了，也没有属灵的价值。但是实际情况呢，就是说，它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说都是啊。夫妻关系是什么样，有特别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他都看得非常清楚你们之间的是什么关系，但是他看到你们现在彼此相爱了，哦，他从你们的爱里面看出耶稣来了，他就大有属灵的价值，就是耶稣的见证是耶稣的标记啊，这是大有属灵的价值。但是那种直接的爱，即爱得很紧密了，爱得死去活来，没有属灵的价值，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啊，跟耶稣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第二就是说，只有以耶稣为中介为前提的这样的一种彼此相爱，它是才是有深度有高度的啊，它因为它的那个动力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直接的关系，它的动力是什么？彼此吸引，这两个人彼此吸引来的啊，它有引力，来它有个引，它是排斥。那他是那个紧嘛，是天啊，耶稣的动力，耶稣的爱作为这个动力，那他的这个属灵的动力就不同一般。因为耶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耶稣的爱是永不失败的爱，耶稣的爱是可以爱不可爱的人，他可以把冷漠的关系变成火热啊，他可以把那种非常这一个冲突他变成合一啊，这个就是见证耶稣的爱的力量。耶稣呢，要我们要以爱耶稣的这个爱为动力来建立我们的这一个彼此相爱，那就不一样了。它既有属灵的价值，而且它是有动力、有深度啊、有高度的啊。所以呢，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要先从家庭做起啊，因为新命令是以家庭、夫妻关系啊、家庭的关系为这个比喻啊。所以呢，我们落实这个彼此相爱啊，从家庭做起，不要限于家庭，但是要从家庭做起，不要忽略了家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我们肢体相爱的时候啊，在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是有这个什么面具的，里面毕竟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隐藏的，只有在家庭里面才最真实的反映我们这个人，你知道吗？我们跟人建立关系毕竟是有一些层面的限制，只有在家人里面他就没有面具啊。一个人在家庭里面还戴着一个面具，那样的人是很少的啊。一般的人在家庭里面他不戴面具，他在外人面前戴面具，在家庭里面他都不戴面具，他只要休息一下嘛，知道吧？天天24小时戴着面具，那怎么行呢？他就活不下去的。所以一个人在家庭里面是真实的，他的面貌，他本相。所以他最能够反映这个人，所以落实彼此相爱从家庭做起落实啊。所以呢，我们从家庭里面来落实彼此相爱，第一个原则要是要以耶稣为中介，以耶稣为这个前提，为爱耶稣为前提，我们要记得这一个原则。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一个原则下面，我们的落实新命令才是有属灵的价值，才是体现出福音来的啊，我们的这个相爱才是一个属灵的相爱，而且呢是有福音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在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第一原则，不要一开始彼此相爱就是用天然的，就是那个天然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的青春就全部给你了。啊，我的时间也给你了，我的这一个青春也给你了，我一生的代价给你了，我这一点还得不到吗？这个是什么关系啊？这 这个叫做直接的关系，没有耶稣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来啊，就是落实彼此相爱。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以耶稣为中介，我们就是说我是被耶稣所爱的，我是个罪人，耶稣爱我，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爱我。那么你呢，你虽然很多地方得罪我啊，伤害我，但是你也是耶稣所爱的，你也是耶稣用宝血买赎的，耶稣也爱你。所以虽然我们之间有隔膜，但是我们都是耶稣所爱的，耶稣爱我们，耶稣也爱我也爱你，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叫做以耶稣为中介啊，不是说你欠我的债，你伤害我多少，你现在你还我，那个不叫，那是直接关系。那个以耶稣为中介的关系就是你再伤害我啊，你得罪我，但是你是耶稣所爱的，我也是跟我是耶稣所爱的是一样的。耶稣用宝血买赎了我，他也用宝血买赎了你。耶稣他爱我，他也爱你，所以我们要相爱，因为耶稣爱我们两个人。那么我们要爱耶稣，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仇呢？这就是以耶稣为中介啊，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这一个配偶，他同样是耶稣所爱的。耶稣爱我，跟爱他是跟爱我一样，因此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爱耶稣。这就是以耶稣为中介，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第一个原则。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刚才在听那个幸福代表团和周牧师的两方的分享，我在总结，我在不断的吸收。那我看到的就是这两方的分享其实是可以结合在一块儿啊。幸福代表团的分享呢，就是讲到的是，就是那个讲到神，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和慈爱怜悯和神的圣洁公义之间的关系。那刚才周牧师说特别讲到，就是讲到了神的爱和人的爱之间的关系啊，这两个其实呢，它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刚才就是在理解呢，我就感觉有个感动，就是这两种爱里面其实都是有爱和圣洁公义的问题，就是跟神之间的爱，那个爱里面其实它也有圣洁和公义的这个在中间啊，跟人的爱中间它其实也有爱的，也有那个爱和圣洁公义的问题，就是慈爱怜悯和真理的问题啊。这个因为约翰不是那个林前十三章爱的真谛啊，或者是爱的颂歌啊，那里的爱是神恒久忍耐啊，爱是只喜欢真理啊，这些都含有了，就是那个爱里面本身就有真理的成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统一的。那我就想起来了啊，在遇见神二里面呢，他就特别讲到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要培养一个健康的人格里面，它其实有三元素。它的三元素呢，它其实第一个元素呢是爱的语言，就是爱的语言的鼓励。第二元素呢是爱的亲密关系。第三元素呢就是真理。就是这三元素前两样呢好像是体现的是慈爱怜悯。这个层面啊，第三个里面它其实就体现的就是真理、圣洁和公义的这一块。所以这三元素全部要到位，它才能持一个很健康的爱。这样的抚育孩子，他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这样的在爱中运作，他才是一个爱的健康的一个门徒，一个健康的心腹。啊，那我觉得那个在刚才那个幸福代表团呢，以约翰作为比喻，那约翰可能就是在这中间的一个人，他其实是领受了爱，又领受到了神的真理，包括摩西，旧约当中的摩西跟百姓，跟以色列的百姓的差别，就是摩西他领受到了神的爱，他并不是不了解神的公义圣洁，他是非常知道神的公义和圣洁的，但是他有一点跟百姓的不同，他不仅仅是领受到了公义圣洁，他又领受到了爱，所以这两个方面必须同时领受，同时的那个。那我自己的经历我也有体会，那我呢就是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我确实像我记得上周前周牧师也分享过，他自己他觉得好像神都爱别人，怎么就不爱我。我常常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有这个问题，那我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就是发现哇，神一下子对别人讲话了啊，另外一个人马上他也听到神的声音了啊，另外一个人马上哇就感觉到看神向他显现了，那我说我怎么没这个经历啊，那我就觉得好像神是不是不爱我啊。 啊，神是不是偏爱别人呢？我不是说他不爱我，我就说他偏爱别人呢，他可能对我是不是有点意见呢，或是怎么样，反正这个东西常常困扰我，那这个动物非常影响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上上周前两三周的时候，就是揭穿了这个以后，就是神的爱。什么叫神的爱？神的爱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我这一周讲到了，也特别讲到这一点，就是你要领受神十字架的大爱。那我自己确实沿着这个凭着信心进入这一点，我如果再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要用真理来抵挡它，我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抵挡我这个那个奇奇怪怪的这个想法。那我就抵挡以后，我就发现很有效，我就发现这个哇，很多的谎言在里面，它确实有谎言，仇敌也就不断的来给你灌输这个观念，就是啊你不可爱呀、啊，你呀、啊、就是好多问题啊，你的神不可能一天到晚那个先爱你呀、啊，你就凑合着爱己就不错了，常常会这种谎言的。但是你觉得你一听很荒唐，对吧？但是实际上人很容易接受这些谎言，除非你用真理，你要在真理上坚定的站住，然后用真理去抵挡。抵挡以后，你就发现果效就出来了，你就发现能够领受到神的爱了，然后你领受到了，你才可以那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爱的成分，同时也有真理的成分。就是如果没有真理的成分，它也不行，它那个也是变成一种血气的爱、肉体的爱，它没有力量。所以呢，他这个你像耶稣啊，神对也在伊甸园对亚当，他也是这样的。他对亚当有那个那种鼓励的语言、赞美的语言。他说啊，就是你创造就是甚好啊。然后他跟亲密关系，他跟亚当啊亲密相交，每天与在伊甸园里同行共话，一起在那交心，一起在那里啊，在那里啊，在那里交往 fellowship。然后当同时他有设定界限。啊，这园子里果子随便你都可以吃，但是分别上述的果子绝对不能吃，你吃了必定死。所以这个真理它真的，它并没有说神，我非常爱亚当和夏娃，但是这里头你所有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限制，不是这样的，它有真理的界限的。所以在真理的界限的范围里面，它这个里头你才能体会到神的爱。而这两者的兼备其实是要应用在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要应用在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之间的里面的爱里面，包括父母爱孩子，包括我们弟兄之间爱里面，一定要有神的真理在中间，就是神的真理原则是不能去掉的。我们常常爱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很容易把真理跨丢掉了，很容易就把界限打破了，很容易就进入到这种就没界限的，没有真理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包括父母爱孩子，包括我们之间那个弟兄姐妹到一起，哎，在一起在小组里面呀，长期的就是很相爱呀。但是呢，哎，也要碰到犯罪的事，碰到这个边界线的时候，碰到一些打擦边球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能坚守原则吗？所以这个的里头，常常我们可能就放弃原则，常常有可能就打擦边球，常常就有可能做一些不法的事，不圣洁公义的事情。这个是常常会有的。所以这个里头就是确实爱和公义圣洁这两方都要那个，无论是第一诫命里面有爱和圣洁公义，第二诫命其实也有新命令的里面也有，就是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这些罪恶这些东西，就是爱的真谛里面也是讲到了这一点，既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跟人之间的爱的关系。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现在是在北京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然后一同来学习来领受非常的阿闷，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周日，我们和北京小组的几位弟兄姐妹一同在主日来领受来学习特别的体会了就是神彼此相爱，就是我们在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哪个城市，我们相信神都在我们当中，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活出这个彼此相爱来。然后在这个聚会里面呢，我们也特别的感恩，就看到北京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彼此真的是互相配搭，彼此合作，然后一同来服侍神。然后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烦恼的这么一个大城市当中在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坚守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分，非常的感恩，也特别的敬佩他们也从他们的身上呢看到神真的是在我们家人教会来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大的工作特别感谢主。那么今天呢是就是说 我们继续来分享十架奇言的第三言，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也是在复活节前啊，这个耶稣啊，他受难周啊，进入了受难周今天的进入这个受难周的第二天，不是周一，就是权柄日。让我有一段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第21章18到19节，马太福音第21章18到19节，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责备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看到这无花果树上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呢就咒诅他，这个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在咒诅以色列，就说这些就是表面上有疑问，但是实际上没有爱的这样的这个法利赛人呐、这些文士啊这些人。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也从中也有所警醒。那么在这个耶稣他非常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像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作为心腹，我们的标志就是彼此相爱。就如果我们只是在嘴上讲我们爱神，但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和我们周围团契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包括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和社会上的这些我们所接触到这些人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活出彼此相爱，我们真的很难讲，我们很难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爱神的基督徒。所以我相信呢，这也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咒诅的范围之内。所以呢，我相信就说耶稣基督他非常严厉的在这里来责备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那么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去经常的去提醒自己，我们要活出这个彼此相爱来。那么也特别的感谢神，就是周牧师孙牧师还有孙师母，在这个幸福带道团都是在一直的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再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要彼此相爱。那么我也相信，就是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是这段话放在我的心里来提醒我，我相信也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不要做那个只有叶子而没有无花没有果子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通过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然后呢来活出神的这样的恩典，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彰显出的大爱。所以感谢主。好，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
好，感谢神。神借着近一段时间带领我们，就是领受十字架的第三句话各位牧者幸福代祷团队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开启，就是主的新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领受了以后，我想我们都会思想，这是主给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借着牧者的教导，我们反思，我们不管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不知道怎么爱，都是人的爱，我们朋友之间会有的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我们会曾经或有过都是同甘苦共患难这样的朋友但是真正的遇到一些环境呢我们会有一句话，我就听到哪个牧者讲的非常真实，就是当你成功的时候，朋友认识了你当你失败或者失落的时候，你认识了朋友这句话呢就讲到人的真实的这种本性都是这真实的光景人不是没有爱但人这个爱是以自己为中心是带着条件的爱。当我真触犯了我一个底线，或者当真的惊喜外边的一句话语的挑拨这种爱就没有了不管在外边还在家里都是一样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所以说最近牧者的教导我们就领受到，叫我们最要注意的警醒的，就是我们的爱要跟耶稣连上，我们当中要有神做我们的中介，然后我们再学习彼此相爱。假如爱里边今天也分享，假如要是没有真理这个爱呢是人的血气的爱，天然的爱 它在永恒里没有价值，今天可能呢也不会给我们带来里边真正的这种彼此相爱平安和喜乐，是这样啊。那我们今天真的要主耶稣给我们做了爱的榜样啊，我们这个都知道，但是我们人确实有限，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这爱的能力，是我们里边啊还有很多的罪，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拦阻不自由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爱。但是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在学习，我们在领受这样宝贵的真理啊。那我们今天就我想我是在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上一周爱言见证会，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对不管是在家庭对孩子还是对老公，我想啊，我们要没有这样的一个跟耶稣这样的连接，我们确实做不到啊。但是我们看现在看我们在学习当中啊，我们虽然会有失败，但是我们在靠着耶，我们是真的像是向下扎根啊，我们会向上结果，不是光没有根子的果子啊，我们还是在根基在一点点在加深啊。所以说我们就非常感恩，我相信啊，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啊，我们会啊，当我们愿意学习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能力，先从我们的家庭做起啊，然后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相信神一定能做成，让我们里边满有爱啊，是从神而来的爱。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啊幸福大小团的领受。这一周呢是非常特殊的一周啊，我们现在跟主啊都是共同一起来在春季节期中间遇见他，所以我们对于节期啊，对耶稣走过的这个路程啊等这一些我们都格外的用心啊，我们因为我们愿意跟他同行哈。那这周是受难周的周一啊，主耶稣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刚才张传道提的就是咒诅无花果树，第二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所以我想这都是对我们生命中有很重要的这个预表啊，就是我们生命中间的这个我们本应该有果子啊，结给果子给主吃啊，因为他给主享受，因为他要在无花果树上他是饿了，他想要找这个可吃的啊，因为他是培育这个果树的人，结果就没有找到。所以我们生命中间不结果子的地方，包括我们里面的这个人，这个圣殿里面不洁净的地方啊，是需要面对，是需要来洁净。那么我个人呢也是觉得这一周是特别的特殊，也是有恩高，也随着这一天一天的啊，就是这一天是主做了什么，我在这一天就来啊，就是同行什么啊，洁净什么，对付什么，所以就是一起走这个灵程。我想今天是个很好的时间来检查啊，我们的里面不结果的地方，不洁净的地方。那结合平台的这个带领的这个水流的话，就是要来检查和洁净我们里面爱的拦阻，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就是你在领受爱，进入神的爱，有什么拦阻使你结不出果子？每个人都想爱神，但是怎么就结不出爱神的果子呢？那么你活出爱，彼此相爱，每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你有什么？你为什么结不出这个果子？有什么拦阻呢？所以现在我觉得今天是很好的时间来接着这个平台的带领来去默想，让神来光照你，默想你自己生命的实际的不结果的原因，有什么需要洁净的。那么我们爱神的拦阻，你很可能有，就是说你不愿意付代价过内在生活，你只是讲讲听听，但是真的让你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实际你没有付这个代价，你根本就没有扎扎实实的过内在生活，所以难怪你不结果子啊，或者你是心门关闭啊。我们也感谢神，以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心门关闭的，但后来神借着各样的渠道啊，光照啊，包括借着 Claire 的这本爱的书，我们中间有好几位都发现，哦，原来我的心门有关闭啊，就是所以心门关闭嘛，你就接受不到，领受不到神的爱， 啊，当然跟神人的爱也都会出问题，或者你的拦阻是有各种的谎言啊，神对别人更好一些啊，神不爱我啊等等，这些谎言在你的里面很隐蔽，但是他到关键时候要领受神的爱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出来运作了，但是你自己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你也不一定对付了他，或者你的里面有惧怕亲密关系等等的，就是各样的拦阻，这个要求神光照。神如果不光照呢，我们就不知道啊，就是啊，包括我们爱人有什么拦阻，所以我就觉得里面有很多领受神的爱，跟神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我在一落实就不行了，那可能是我们这个老我的这个破除啊，各样的这种老我的这个没有破除啊，这包括没有自我中心啊，你可能需要医治释放。啊，你等等的这些的啊，爱人的方面，你在人际关系上面，你把神从神的爱领受了，就是没有落实出来，没有流露出来啊，还是你爱对神的爱是一个有虚谎的，或者是非常的自我享受的啊，或者是等等吧，就是这样的啊拦阻这样的原因。所以我想在今天呢，就是说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来洁净我们里面的圣殿，也来找出我们不结果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只有良好的愿望，想要爱神爱人，要真的要看结不出果子的原因是什么，需要除去这些拦阻，需要洁净圣殿，才能够真实的进入，才能够真实的进入爱神爱人的这个结出这样的果子。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个牧者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个敬拜呢是英文的啊，可能大家也很熟悉吧，好不好？